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国卫院听科学时间，我是主持人刘盈秀。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廖本洋研究员。廖老师好。
嗨，盈秀午安，各位听众午安。
廖老师长期致力于探究哺乳动物基因调控的机制，还有不同物种间同源基因突变后的差异与特性啊。今天借由专访的机会呢，想请廖老师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带着听众朋友认识基因体学，以及分享与生物资讯分析有关的一些科学小知识。
没有问题。
首先呢，我想请问廖老师啊，什么是基因体学？然后啊，人类的基因体定序又是什么意思呢？
OK， 基因体学它的前身应该是遗传学了。
OK，
遗传学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探讨遗传的过程还有它背后的机制。
OK，
因为长久以来人类就观察到说你一些生物的特征是一代一代一代会这样传递下去。
是是是，
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叫做遗传，所以在研究这一个现象的科学就把它叫做是遗传学。
是是，
那一开始遗传的背后的机制并不是很清楚，一直到 DNA 的发现，然后后来有了基因的，
对，
可能基因的这样子的名词可能甚至在 DNA 之前啊。
啊，对对
对，基因的话其实一开始被视为是一个遗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单位，所以在遗传学的早期研究，尤其是在分子方面的研究的时候，会以基因为单位，看说你个别的基因是如何的控制特别的性状，然后它的变异跟性状的传递，或者是性状的多样性，在族群里面的多样性啊，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老师，你刚刚说的性状是有可以举个例子吗？
性状就是你可以用来描绘一个生物体的一个特征，它的这个特征可以是生理上面的，也可以是形态上面的。那生理上面譬如说
像耳朵，是不是耳垂的那个
啊？对，这就是形态上面的，形耳垂分离或者是
连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那生理上面的话，就是像可能心搏的速度啦，或者是血型啊，或者是什么这一类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就是他如果说知道是由特定的基因下去控制，那他的变异也影响到我们的每个人在观察到了值上面不太一样。那如果我们只针对少数的一些基因来进行研究和观察的时候，
是，
这就是传统的遗传学上面是这样。
OK OK，
如果我们今天在研究特定的性状的时候，我们所锁定的是
基因，
全部的基因，全部的基因，
哦，全部
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全部的基因的话，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基因体。
哦， OK，
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所观察的一个标的是全部的基因同时一起观察，
好，
而不是只观察少数的基因。
OK， 所以人类基因体的定序意思是指什么？就是把所有的基因都搞懂吗？
定序的本身跟搞懂我们把它当作是两件事情了。我先解释基因体是什么。
好，
目前已经知道的有细胞的生物，
是
细胞形态的这个生物，它的遗传的组成都是 DNADNA 它是由四种分子所构成，我们平常知道的 ATCG
是是是，
那 A 的话就是 Adenine 叫腺嘌呤， T 的话叫做 Thymine 就是胸腺嘧啶，
是
G 的话是鸟粪嘌呤 Guanine， C 的话是胞嘧啶 Cytosine。 单套的人类的染色体的 DNA 就是由30亿个 ATCG 这样排列而成。
OK，
那我为什么刚刚特别讲单套，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套的染色体，
是，
一套是来自父亲，
啊，
一套是来自母亲，
母亲，
所以我说单套有30亿的话，双套的话就是60亿，所以双套是23对染色体，单套的话就是23个染色体，这样就有30亿个字母 ATCG 的字母。那我们可能还暂时我们还不太晓得说这个30亿是多大，
哦，
所以我现在就来用书好了，像譬如说大英百科全书，
是，
大英百科全书的话它大概有5000万个字，5000万字它有3亿个字母组成的5000万个字。如果讲圣经的话，圣经的话如果是 King James 就是钦定版，那它有大概78万个字，然后里面有300万个字母。OK， 所以 所以单套人类的染色体如果这样子来看，我们来看字母的数目的话，
多好多。
对，它大概单套就大概十套的大英百科全书，
是，
或者是一千本的
圣经，
英文钦定版的圣经的这么多。
哇、
那如果是双套的话就是 double、定序的话就是把这些放在我们这个单套的染色体的这个 DNA 字母
全部找出来，
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
是是是、
所以你把它读出来，
是、
那这个字的数目很庞大，
真的、
那其实过去20年前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而且非常耗时的工作。
是，
现在由于科技的进展，我们要去读出来其实比较容易的多了、那也是我们一般的人可能负担得起，你如果要整个定序的话大概几万块一般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当时二十年前的话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嗯，对对、
所以定序就这个字的本身的话就是把它
读出来，
读出来、那能不能够解读、
就是、
它是另一个挑战，
要去了解它，
对，它 读出来那它的意义是什么，
是是是 是
那这个即使到目前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困难需要去克服，当然也有一些进展，但是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去克服。
那我们现在人类的基因体已经全部定序完成了吗？
跟算是已经完全、定序完成、
okay.
可是从2001年第一版发表到后来完成，
是
中间也经过十多年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因为它在定序有一些区域是非常难定、对，所以它可能有非常
然后
它一直重复的序列、一直重复的序列，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呢很难读到它，尤其你去精确的计算出这些重复总共有几个。
是，
然后另外一个有牵涉组装的问题，就是说你读出来，可是读出来的序列它到底排列在染色体的哪一个位置，你要把它放上去，
是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
那现在你要能够正确的读得准，然后要精确的组装的话，其实也是最近几年
才
技术上面才会比较成熟。
OK，
对，所以这二十年的时间
好 哦，但是也是这二十年时间累积出来的，
对对对，
才有现在的这样子的进步。
对 对， 对，
那为什么解开人类基因体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OK，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是说有些事情当你不去做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走、那这个事情就会非常的重要。人类的基因体也是这样子、
okay.
就是你遗传学的研究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基因体你就会有一个瓶颈，所以你就很难再继续往下走。
OK，
很难往下走的意思包含实验很不容易设计，所以有了基因体其实就会非常的方便。等一下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再持续的再讲。
好，
说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来讲，我有说第一版的基因体的发布是2001年、
对，
在这个发布的前十年其实科学家对于我们到底人类有多少个基因这个都还没有一个定论、
是，
那我想可能换我问银秀问题。
对，好，你紧张。
你酵母菌，酵母菌就是我们拿来做面包，或者是拿来酿酒，有不同的 yeast 的，那这个酵母菌的基因如果有五千个到六千个，
是，
那我们人类好像应该是比酵母菌复杂很多嘛，
看起来是。
对，所以你觉得人类的基因大概有多少个？
大概有多少个？哇，很难猜耶。
OK， 我就想说科学有很多科学家在大概如果是1990年末、90年初到90年末那十年的时间，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应该最少有十万个吧，这个是五千个的20倍嘛。那我们人类的复杂度有没有酵母菌的20倍？应该有吧。
有啊，
我们人类
觉得更多、
对对对，可能觉得更多嘛。
对对，
有人可能觉得更多，几百万个都，因为你
是
人类的组织就150种嘛，
对，
细胞的形态可能150种，
对，
酵母菌就有那一种嘛、对。但是等到序列出来之后，
是
基因体序列，然后我们再把里面的基因找出来之后，后来人类才晓得人类大概2万到3万个基因。
哦，所以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想象当中的基因的数目比当初想的其实是少很多，
少好多。 对，
对，少非常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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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还有一些蛮特别的发现，就是30亿对的碱基里面，我们晓得基因过去的传统啊，非常传统的就是你基因然后它会有一个蛋白质的产物，一个基因一个蛋白质产物，传统的现在已经发现不是这样、但是传统会认为一个基因是
一
个蛋白质产物、我现在讲说那你在基因体里面有一些序列它是携带有蛋白质的产物的讯息的、
OK，
它可能透过排列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的蛋白质，但是它其中一些序列它会有携带蛋白质的讯息。
是，
那你觉得那一些这么重要的
蛋白质讯息，
嘿，这样携带蛋白质讯息的这个序列占基因体的多少？
哈哈哈哈，我在那边考我我会觉得占很多，
你会觉得占很多吗？但是基因体定出来之后其实发现才占了 1.5%， 这个 1.5% 就是它可以被转录成各种不同的蛋白质，然后都是我们需要的，已经就是在这 1.5% 里面而已，所以 98.5%、其中有一些它可能是一些基因内部的一些因虫，基因内部它是被区隔成很多段，那中间有序列，其中大概20%几是基因内中间连接蛋白质有意义的蛋白质的区域的这些序列，有一些是基因中间
的
序列，那这些占了 98.5%， 当中甚至有一半以上的成分是一直重复的 DNA。那这些重复的 DNA 过去如果有读过像自私的基因啊像这一类的书啊，里面就有讲说这些基因可能都是自私的基因，对，就是还不明意义。
是，
那是不是它真的不明意义，其实后续当然也科学研究不断在做，所以基因体序列出来之后其实它促进了后续许多问题的发想和研究，同时因为它出来的信息量非常的庞大，
是是，
所以它也产生了新的学门，譬如说生物资讯学，像系统生物学，像这样，那又是比较更近一点的新的学门，它也改变了一些研究的方法。譬如说遗传学，以前的话它先观察到你在族群里面是不是有些变异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性状或疾病，然后它再去找那个基因相对是在哪里，但是你有了基因体之后你可以设计，所以就有反向遗传学，你可以把这个基因你不晓得功能，那你就把它弄坏，然后看说它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它也改变了研究的方法。
这有点像果蝇，
对，果蝇 老鼠就做很多小鼠，
是是是，在人类的基因体定序完成之前应该也有不少的物种的基因体有先被全部的定序完成吗？
人类还算是蛮优先的，但是在人类之前是有一些其他的物种比较容易定序的已经被发表了。
OK，
对，我印象当中应该像酵母菌或者是像果蝇是比较早。
OK， 那现在目前老师知道大概有多少的物种的基因体已经都完全定序完成？
哇，那这个数量很多啦，那这个是一个爆炸性的成长，尤其是2002年之后，你现在期刊论文你要发表的时候，他们会要求你在研究当中产生的分子资料，尤其是这种 DNA 的资料，你必须要放到一个公共可以利用的序列的资料库当中。
OK，
那这些资料库包含有日本的 DDBJ DNA Data Bank of Japan，
okay，
这是其中一个，或是欧盟的 ENA European Nucleotide Archive，或者是美国的生物技术资讯中心，就是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就是我们讲的 NCBI，
是
里面的 Gene Bank。
OK，
你要送到这些
都要送，
你可以选择一个，但是你放进去之后你要公开让所有的科学家你都可以拿得到，大部分人都送到 NCBI，目前
OK
我们如果上去查 NCBI 的资料，我们看基因体
是
可以看到有多少个基因体的资料储存在里面，那我上个星期下去查的时候是发现说，如果里面的基因体是指有核的生物，
是
包括动物、植物、细胞核的生物的话，还有真菌，是21000多个。有些物种
是
它不只有一个基因体，因为你如果定序的个体比较多的话，同一个物种可能好几个基因体。我现在并没有去计算说你总共有几个物种，但
是
它现在有21000多个。如果是没有细胞的，是细菌的话
，OK，
细菌的话大概有将近39万个。
哦，更多。
对，那如果病毒的话，就将近5万个，
是
蛮多，
真的。好哦，那听到老师你有提到系统生物学因为之前有读到您的研究资料。您是利用系统生物学的方法来整合以及分析生物间的一个基因体，还有转录体，还有表型体。所以我在这边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请问系统生物学它主要是在研究什么？就是再多多跟我们说一下。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转录体跟表型体，那这三种学体它的不同之处又是什么？ 那分析出来的数据所代表的意义又各是什么
？OK， 对，问题比较长，我把它分别回答了。我先回答
好，
就是系统生物学主要在研究什么？
好，
系统生物学我们顾名思义，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生物的系统。相较于过去对基因或蛋白质的研究，它只专注在少数，有的是一个，有的是少数的基因或蛋白质来进行同一个研究。系统生物学着重的是探讨所有的分子，生物分子啊，可能是基因或基因的产物之间的关系啊。当然，他每次探讨的时候，可能是针对基因，或者是针对蛋白质，就只针对同一类型的对象。但是，他所探讨的是全部，而不是单一或少数的基因或者是蛋白质分子。有点像基因体，对不对？
是，
就是基因体是讲全部嘛，哈，就是一次看全部嘛。
对。
但是系统生物学的时候，他在做研究的时候，更看重的是这些你所探讨的分子之间的关系，和说它所形成的一个架构。
是在指同一个物种里面吗？
你就是
不同的物种。
通常是有一个针对的一个研究的对象，甚至有时候是针对一个细胞。可是我现在来看哦，
是
你一个细胞里面它就有非常多的分子。对不对？然后它其实会有在不同的 condition， 就是有不同的环境，
条件环境，
所以你这个细胞你在不同的条件环境之下，
是
它所产生的分子内容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分子和分子之间，它随着这些不同的环境或条件进行摆荡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关系存在。
是，
所以系统生物学看重的是这个关系，
就是这个，
看重的是各个关系，还有这个关系它所形成的一个架构。
OK，
所以你在做系统生物学的研究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些体学的资料。那我讲的体学，像譬如说基因体学啊、转录体学啊、蛋白质体学啊，基因体就是我所有的基因放在一起看，
是
转录体的话，就是把基因的转录成 RNA， 所有的 RNA 我一起全部一起看。
OK，
那蛋白质的话也是可以整个 pool 这样子在一起。那它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它所形成的这个关系，这样子一起全部下来进行分析，所以它所采用的一个那个资料就必须要去体学的资料。第二个问题，基因体、转录体和表现体这三个体学不同的之处是怎么样？分析出来的数据有什么意义？
对，他们又代表各有什么意思呢？
你有了基因体，你才能知道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之下有哪一些成员。那你有了基因体，知道每个基因体基因的序列的话，现在你有一些方法可以知道说它可能参与的功能是怎么样，
因为它转入成 RNA
也会，你可以把它
变成蛋白，
对，你可以有蛋白质的资料，而且你蛋白质的资料你可以知道说它可能你长这样子序列的蛋白质大概是什么样的功能。
OK，
所以你可以知道参与的成员至少有哪一些。 OK，
就是成员然后它的功能。
对，如果是转录体的话，因为你今天在一个细胞或特定的一个环境、特定的一个发育的阶段的话，你不是所有的基因都被表达出来，你只有所有基因体当中的一小部分的基因被表达，可能被转录。如果是被我们看中的是转录的过程，它出来的就是转录体。如果我们看到转录之后又变成转译，变成蛋白质的话，那就是蛋白质体。所以你有转录体或蛋白质体的资料的话，你如果有很多很多的 condition， 很多很多的环境，你就可以最后建构出一个基因和基因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上我刚刚讲说基因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你又有各种方式可以去定义它，包含是共同表达的关系。什么叫做共同表达？就是当我被启动的时候，另外一个基因也被启动。
OK，
所以这个就是共同的表达。另外也有交互作用的关系，交互作用的关系就跟启动不启动这个是不太，就是它是形容是另外一个。因为譬如说有蛋白质，我今天的基因体里面，我譬如说像酵母菌里面大概有5000多个蛋白质，对不对？
是，
你把每一个蛋白质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去看它跟其他的蛋白质有没有可能可以产生 binding， 就是有没有机会可以连结在一起。因为你今天在细胞里面的作用的那个巨大分子有很多，并不是巨大分子，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蛋白质的次单元所构成的，所以你要结合在一起，你才能够进行一个有意义的生化作用。
是，
所以它这个，譬如说你一个蛋白质，它去看说你潜在可能跟哪一些蛋白质能够产生交互作用的话， 你这个也可以是一个关系。
OK
OK OK。 那另外的话提到表现体嘛，那表现体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上它是一个基因对性状的一个连结，譬如说某个基因它产生突变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哪一个器官，会产生异常，或产生最后什么样的结果，你这个是有一个关联性的嘛。
那这个跟以前的遗传学有点类似，
它的资料哈，这些原始的资料就是遗传学，很多是遗传学的观察。
OK，
譬如说你这个基因它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它可能会导致视网膜病变，类似像这样。那另外你同样也有其他的基因，
是
它发生突变的时候会产生视网膜病变，
是是是， 是， 是。
所以你今天原始的资料如果量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作这是一个表现体
啊。 okay，
因为你的是 phenotype，所以我们就
是一样的，然后就是可以看说，有哪一些基因都可以构成这样子的问题。
那你用这个功能，你用使用表现体的资料的话，你也可以把基因之间连接起来。
OK，
如果他们突变都会造成类似
是是
的性状或异常或疾病的话，那你就把这两个基因把它连接起来。
是，
所以你就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去定义基因跟基因中间，或蛋白质跟蛋白质中间的一个连接。所以其实你最后透过这些关系所建构出来的一个系统，实际上它会呈现是一个网路。
是，
因为你基因和基因中间它当作是网路的节点，那网路当中它是怎么样的连接的强度是多少，那最后你就会形成一个网路。
这样其实就会想到说，好像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说是在医药领域上，对不对？
对，可以，可以的。它其实现在应用范围是蛮广的，譬如说系统生物学，它有一个普遍上面观察到各个不同的生命系统一个普遍共通的现象，
是
就是说我刚刚讲说最后你所观察的对象变成是一个网路。网路其实它会发现说，其实网路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特征，就是有模组化，就是它会形成一个一个模组。其实你的基因它在那个模组当中，它有的位置是比较偏向模组的中央或模组的边缘，它如果是在这个模组的中央的话，就代表它的这个功能，针对你这个模组的功能来讲，它是越重要哦，是越重要。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说这个是怎么样的应用啊。
好哦，
像譬如说你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类的突变发生在靠模组中央的基因的话，那这个突变就会对你人类的生理或发育可能影响是蛮大的。
OK，
那不只对人类是这样，这一个的原则对病原也是一样，对病原体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来想，你如果今天要治疗一个感染症，你找了一种药物，然后它可以投放到人体当中，然后你这个人体是在被感染的状态，
是
好，我们就会在想说，那最好这个药物就是作用在人类不是模组中央，就是它如果能够跟基因产生交互作用的话，它是对人类来讲是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基因，对人类的生理影响比较小，可是对病原体来讲的话，它最好是病原
会影响比较大，
影响比较大比较重要的基因，
是是，
所以这个可以用在药物的筛选，
就
选择，我觉得可以优先性，可以找到对
病原
有效，但是对人类来讲副作用最小的。
OK OK，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原则，实际上已经用在疟疾药物的设计上面，因为你要抗疟，实际上它可能会有，现在疟疾其实也会有抗药性，所以你可能有时候要不断的要有一些新的药可以使用，对，所以这样子的法则就可以应用上。
哇哦，好厉害。好哦，那听了老师讲了好多这有关系统生物学方面哦，那您长期研究这样物种的生态还有演化，还有就是还有这些基因的遗传啊，请问有什么小故事在里面吗？
怎么跳入这个领域吗？
对，然后能否与我们分享你一个最初的一个研究发想这样子。
OK，好，我先讲我个人的为什么会到这个领域。
是是是，
就是我从小是蛮喜欢美的事物，曾经也考虑想要做艺术，但我很喜欢自然，所以到野外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些美的事物实际上在自然环境里面你可以很多，所以我后来念了生物系的时候，最容易接触到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自然的美的就是生态方面嘛，所以我也跟着生态的 lab
OK
到处走，然后参加学会的读书会或者是什么，
是是。
那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这一些生物的多样性和现象，如果你想要去回答为什么，或者是如何，就是 why 或者是 how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好像很难耶，
就不容易。所以一旦你想要回答这样子的问题，你就必须要从遗传学、生物演化学或者分子生物学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探索，你才有可能去回答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是是是，
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说看能不能做一些跟分子演化相关的，就找跟分子演化相关的实验室。
OK，
后来就到台大动物所，所做的第一个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啮齿目动物的胰岛素基因的演化。
那这会不会跟大自然有点差距？
跟大自然是差距蛮大的，但是我就在那当中就学习一些分子生物学的技术，
对，
然后就是学方法嘛，
是是是，
然后这个题目也特别有趣，因为你啮齿目的动物它有两个胰岛素基因，我们人的话是只有一个。 OK， 所以它是基因重复所这样子所造成的。我在硕士论文在进行的时候，必须要去把各种不同的鼠科动物的胰岛素的基因把它 clone 出来，所以你要去 clone 出来的时候，你要把不同鼠科动物的 DNA 把它打碎，然后弄碎之后你要用 probe 去把它调出来。那你如果要设计这样的一个探针的时候，它必须要是能够辨识不同物种
是是
的标的，所以你就必须要去找一个在 DNA 的序列上面大家是共有的，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确实我也做很久，那一方面自己手不巧，所以实验做不好啊。但是所以我跟很多人讨论，我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这样子一句话，我想想看哦，2001还是02年的时候，他说你现在花那么多时间想要去找一个序列，好像没有特别 strategy 下去的这样一个特别的 design，你为什么不等小鼠的基因出来
了之后，
然后你透过序列的比对，如果是在人跟鼠上面的序列都共有的话，那你根据这个做设计，应该其他的鼠你也容易调得出来吧。那他讲的确实是没错，问题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资料。我毕业的时候是2002年中，那小鼠的 DNA 的 genome 的资料是2002年的12月发表。
OK，
但是这一次的经验就让我觉得说这个基因体的资料实际上是非常有用，而且如果有了基因体的资料之后，当时我有的话，实际上在试验的设计上面其实等于省了很多
很多
的力。
是是是是，
后来那时候基因体资料确实就蛮 hot， 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转去一个 bioinformatic lab， 一开始是做比较基因体，然后后来04年之后我到美国，我就做比较转录体的研究。那个时候有 DNA 资料是不够，后来他们就有非常多的转录体的资料做出来，所以我就也做了一系列这样子的转录体的资料的一个分析。
OK
2008年之后呢，我就来到国卫院，中间其实差不到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其实有趣的就是说，一开始你想要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这些基因体的资料啊，或者是转录体的资料，各种体学的资料，实际上取得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别人如果没有做那个实验的话，你自然在领域
就找不到，
你就没有办法拿来利用。
是是。
可是等我2008年来到国卫院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时候你已经不太需要针对你想要问的问题，
因为资料已经出来了，
对，特别去做实验，因为已经有足够量的资料放在
资料库里了，
资料库里面你可以拿来做一些利用，然后回答有趣的问题。
是是。
所以我等于是后来就几乎都不做实验。
Okay，
而且在当中也问了许多有趣的问题。
是，您说后来你就是在像说专门做比较基因体学嘛，对不 对，
对，
然后之后就是用转录体。
对。
是针对某一种物种吗？还是没有，就是全部？
我那时候都主要是，你其实对物种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择，因为那时候不是做人的就是小鼠的，或者是果蝇，或者是酵母菌。
okay，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讲的可能斑马鱼还有一些线虫，
就
是模式物种
的，
那你如果非模式物种就很难，就几乎上都没有了。
okay，
对啊。那我是觉得银秀刚刚问的是个人的故事嘛，那我觉得我个人的故事可能没有那么有趣。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实际上是蛮有趣的。生态和演化其实跟我们人类的疾病当中有什么特殊有趣的故事，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只是我个人，如果我讲一些东西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跟自己比较息息相关。
好啊，谢谢。
譬如说像那个在人类里面有一些思觉失调患者， 其实透过了这些体学的分析，就是转录体的分析，已经发现说实际上这是人类的智能产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代价。怎么说？就是说你透过一些比较基因体的分析之后，你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晓得说人类跟其他的灵长类来讲的话，智能是
比较高一点，
比较就是明显了、
okay,
很明显了、
okay, 明显、
很明显的。透过一些比较基因体的分析，已经把那些参与的基因，就是说你有哪一些基因是人类，你同样都有这些基因，可是人类的表达特别跟其他的灵长动物不一样。
老师的意思是说灵长类其实他们也有这种基因，
有，
只是我们
表达不一样。
OK 我们就是表达的比较明显、这个意思。 OK
表达的不一样、
okay.
那他们发现在这个视觉失调的患者
是
实际上他们的基因如果有变化的时候、就是如果跟一般人比，他的基因产生的变化实际上也就是这些智能相关的基因、
就是
产生了一些特别的变化。
真的不一样，
对，方向其实也蛮类似。
那他们是生就不一样还是
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有时候你譬如说环境或者是什么、它可能就引发了这些基因的，我们不晓得因果还不是那么的确定、但是就是相关，因为你基因的重复是非常高。
OK、
那另外的话就是特有族群的生理的现象可能也跟演化是有关系的，譬如说我研究所的时候做的是胰岛素基因的重复，
是，
那我现在也有做很多跟胰岛素基因重复相关的分析。
OK，
基因的重复也决定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生理的状态，
是因为他们有这个需求吗？
对，你讲的很好，就是譬如说像那个淀粉酶，我们的唾液里面我们有淀粉酶、那这个制造淀粉酶的基因的数目实际上在各同的族群当中是不一样的。过去研究发现日本人跟雅库特人，雅库特人是那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吃淀粉就吃的少、所以他们基因就比较少、
因为他们需求没那么多、
对amylase 1 就是唾液淀粉酶的数目就少，
是、
那同样的譬如说像 Inuit 就是我们讲伊努特人、就是爱斯基摩人、
好，
刚讲基因重复嘛，那是一种突变，那伊努特人他身体里面也携带一种突变、让他可以在摄取高油脂食物的同时不容易罹患心血管的疾病、他们种不出谷物，那他们饮食的来源就是高油脂的，譬如说海豹啊、金鱼啊的油脂那一些，
是，
那他们身上有一些突变可以让他们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变成说是因为环境的关系然后算是演化，
对，
变成这个样子。
对，那但是他也让他们的身高少了2公分，
为什么？
就是这个这个突变的副作用。
好哦，
对，那我们有些人他有乳糖不耐，尤其是我们汉人常有些乳糖不耐的情况，
是是是，
那这个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不摄取乳糖之后就是比较少摄取，大概断奶、甚至到4、5岁、完全就是一般农业比较农业的社会之后、这个乳糖 lactase、对，就是不太再需要被制造出来、但是他们就发现说其实在那个一些演化的研究当中，他们就发现说你其实在不同的族群，有些族群尤其过去有弱农业发展的历史，譬如说像在北欧啦、然后东非啊、中东啊、譬如说他们有开始有骆驼奶啦、或者是做一些牛奶啊、类似像这种在文化上面、经过这一波的、你应当要被关闭的相关的这个分解乳糖的酵素，
是，
它实际上就不关闭了，
是是是、
那这是一个这样子的突变，对他们是有用处
的，对
对，所以 就留在这个族群当中。那在我们东方人我们可能 就没有这样，所以我们喝牛奶就身体不舒服，所以像这种遗传啊、演化啊，实际上也解释了很多民族和民族中间生理上面的不同。那所以可能你针对疾病的治疗或疾病的发生的机会，或对疾病治疗的反应，或者是一些营养的状况、一些什么，实际上就会不太一样。
是是是，
对，
这其实听老师这样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自然淘汰论呢、
对啊，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摄取，像譬如说在那些弱农业比较发展的地方，
对啊，
你如果没有乳糖不耐的话，相当于你可以利用那个乳糖、那差别会在哪个地方？你就可以直接吃没有发酵的奶，
是，
奶经过发酵乳糖就没了，那你可以直接吃没有发酵的奶的话，你所能够摄取的热量会比其他的人 多2层以上，
是是是，
所以它就比较营养，就
存活的几率也比较高一点点。
对，那当这个压力来得很大的时候， 那可能有一些就被
淘汰掉了。
对对对
OK 突然间想到这个好哦谢谢老师，非常谢谢廖老师今天带着我们认识基因体学，以及分享与生物资讯分析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哦。下集我们将邀请廖老师继续与我们分享跟体学更多的知识哦。我们下集国卫院听科学见，拜拜。